欢迎收听他和他和他，我是主播 Tiffany。 听一百个了不起的女性故事，看一百种人生的无限可能，这是一档女性对话节目，每一期邀请一位素人女性嘉宾，从她们的真实经历出发，听听她们的探索和成长，分享她们的爱和智慧，希望能真实记录，启发思考，自由探索，也期待你的互动和分享。谢谢收听。很高兴今天邀请到嘉宾 Litchi 来做客。Litchi 呢是我生活中最会生活的一个人，就他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也是一个舞蹈爱好者。如果你看他的朋友圈的话，你会发现充满了各种各样好玩的新奇的体验。那同时他也是上海的一家都市身心疗愈空间的创始人。那这期的博客会跟之前有一些的不一样，因为 Litchi 现在正在上海全程这个居家隔离的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那同时他也作为一个身心疗愈的从业者，所以我们更多的会从他的亲身经验出发去展开聊一些跟身心疗愈健康有关的话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tchi。 今天非常开心受到 Tiffany 的邀请，然后在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那我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本科是在中大，然后毕业后去了美国加州，在南加大 USC 念的是Strategic Public Relations， 所以是学公关专业的。然后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左右就回国了。那虽然我是一个厦门人，但是我回国之后就去了北京然后我总的来说应该算是在北漂了5年，然后在疫情的2020年的下半年来到上海，然后大概在上海现在有1年半的时间。在去年的时候开始跟我的合伙人一起创业，然后建立了一个都市疗愈品牌叫 Wealthy，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的 marketing agency， 会接一些品牌客户的案子。然后因为自己平常也比较喜欢分享生活中的各种好吃好玩的，所以也可以勉强的称得上是个野生的运动时尚博主。大概就是这些。
非常完整的自我介绍啊，感觉都不需要主持人了。
不好意思。
其实没有没有没有，就挺好的，就喜欢你这样的嘉宾。因为现在你也在上海居家隔离当中，所以我还蛮好奇，就是你个人作为一个亲历者的最真实的一种体验。因为我们不管是说通过媒体还是通过朋友圈，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切片，或者是说一些非常微小的琐碎的一种瞬间。但是我相信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就是你在这个亲历者的过程中，你肯定会有更多更强的一种体悟。所以也想以你这个第一人称的角度去分享分享你观察到的你自己和你身边的人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体验。
因为我觉得大家看了很多新闻嘛，那比较魔幻或者比较负面的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所以我就在这里分享一些可能我自己还有身边朋友一些我觉得比较积极一些或者比较好玩的故事吧。就比如说我其实是住在上海一个老小区，就是那种80年代建的老公房，然后平常的话是不认识任何的邻居的，而且就算小时候长大的时候也都没有太有那种邻居的感觉。然后这一次呢因为物资缺乏的时候啊，大家需要东西的时候就会，然后我也是在可能隔离了十多天之后才终于开口，像我一个这么外向的人啊都才开口，然后找我们上就是让我们每天做那个抗原的聚会的阿姨才问她说我们有没有大群，就有没有一个微信群，因为很多需要团购的你一个人就没有办法团购嘛。这也是一个我觉得现代就是大家都习惯了可能很小的时候出去读书自己工作学习，然后很多还有很多例子就是说可能比如说需要团购的东西，包括我朋友是真的例子，他就一个人团了，比如说3500，基本上团购都是3500金额起嘛，他可能就一团就是 3000、5000的可乐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他宁愿自己一个人买，他也不会张口去寻求帮助。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就是单身人群或者是年轻人，我们就是会习惯偏向，就我们不是特别会主动去开口寻求帮助。对，我觉得这个也挺神奇的。但是因为加了大群之后，有一天我就说有没有人有醋，我可以用比如说一些蔬菜跟他们换。然后有个阿姨就是说我这边有啊，你我给你就好了，我不需要什么。但我还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嘛，所以我还是拿了一些牛奶啊青菜，然后想过去跟他换。然后阿姨开门呢就直接把醋给我说啊，不用不用啊，这些我都有，你不用担心什么，就是非常就是那种很简单朴实的那种。然后我当时就啊，真的是非常感动，虽然就是一瓶小小的醋，然后我就觉得啊好温暖啊。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些非常细微小的东西吧。然后后来呢，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好有意思的，就是说可能大家就说哦，可能以前从来不知道大家这么喜欢吃青菜，对吧？因为开始了大家就各种都是团购青菜，但你知道年轻人其实不怎么爱吃青菜的嘛。然后我们爱喝的，我们爱吃零食啊，然后爱喝这些碳酸饮料，对吧？那这些你是不好意思在大群，因为现在特别现在可能还好了，已经快一个月了嘛，特别在刚开始的一两周的话，都是团购的居委会的要求都是不能团购，就只能团购生活必需品，就是像米啊米面油这种。对，所以也大家也不好意思也不敢去。然后最近就从上周开始吧，可能大家真的是憋得太久了啊，比如说就有人晚上会问有没有人要吃小团购小龙虾或者肯德基这样子。然后所以后来我自己昨天前两天也建了个群吧，就是可能这个群里面大部分进来都是年轻人，所以反而也是通过这个机会，这个团购炸鸡的机会，就认识了小区里面一些年轻的邻居。对，然后之前就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隔离的话，是完全没有机会去认识到，不管是这些上海的阿姨们，还是就是像我一样在上海就是沪漂的年轻人，其实都不知道，就没有机会去认识他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开始在家里种葱啊种菜啊，然后包括我有朋友会拿他的 shot 或者是就是各种瓶吧，香氛瓶，然后把各种菜啊葱啊都就是一排摆的整整齐齐的放着。然后我其实也试了很多，但是目前但是大部分都失败了，因为我很多人都是用水培，其实蛮容易那个洋葱
活下来的，
对，就是非常容易，真的就你把它放在水里就行。然后我就想说哎，我难得有个小院子，我还有一点点土，我说我就是想要土培。对，然后所以现在土培的洋葱有两颗长了苗，然后呢有一颗胡萝卜，其实我根本都不喜欢吃胡萝卜，但是我就想种，然后也是种了一小，就把那个头切下来放进土里。然后因为那个叫什么胡萝卜它是往下长的嘛，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下面是个什么情况，但是它的头它那个叶子是疯狂在往上面长的，所以希望它还好吧。对，然后另外就塞了两个小那个发了芽的那个土豆塞进土里，然后包括土豆，就我发现就是我们就是真的年轻一代对很多不知道青菜叫什么名字，然后土豆对吧，发了芽大家都去百度或者问别人到底发了芽能不能吃啊，能吃的话是什么样，就是我们对很多基本的生活常识其实是缺乏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所以疫情也是一种补齐是吗？
对对，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小 tips 吧，就是在生活就是在居家隔离肯定就是没有太多可以去社交或者是一些精彩的活动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些仪式感，或者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些小惊喜。然后比如说我前两天做核酸放风的时候， 我就因为我们平常看到的时候有一些路边的野花其实长得非常的好，然后每次都我心里想说啊，我真的想带一把那个绿植剪刀，我想去剪，然后前两天就真的带上了，然后再回来路上就赶紧剪了两小颗，然后现在就放回家来种，然后看到他们我就会自己就会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种活动吧，或者这种情形之前就不可能会发生，但现在就会觉得就是把就是去采野花呀、啊、然后或者是你收到两颗像花椰菜一样的当做花送给你这样子，就是这些小小的生活中的惊喜，包括我们昨天应该是一个月之后第一次吃到蛋糕吧，然后因为也要了一个蜡烛就在那里点，然后并不是说谁的生日，但是我们就想说、啊、那就庆祝我们现在还是身体健康的隔离了一个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些、嗯、然后或者是你有一天工作累了给自己一个半小时的下午茶时间啊或者什么样的，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就 take a break， 然后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些小的仪式感吧，幸福的瞬间。
嗯，所以其实整个从你刚刚的描述来说、嗯、其实你的体验都还是蛮正向的，或者是说你记得的你留下的都是一些很美好的记忆。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这毕竟是个人的经历嘛，因为、嗯、我们幸运的是比如说我们没有我们是年轻人没有疾病对吧，然后会使用网络，你看有很多老人家他们不会用手机，他们怎么去团购、嗯、怎么去抢菜对吧，然后有一些人还有一些长期的慢性病，然后这个配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然后像我有朋友是刚做完月子小朋友的尿布也买不到，就是其实还是有大家的生活肯定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影响的，只能说、嗯、可能你在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从自己或者从外部去寻找一些帮助来尽量避免，就是说或者说就是避免这种负面影响的扩大吧，对，只能说自己去做一些努力，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说一定要记得寻求帮助，不管是像大家看到的新闻很多其实都是虽然大家很绝望啊，最后发出了录音也好视频它最后让人听到了，然后有一些也被解决了，我觉得是好事，对，就是一定不要有遇到真的困难的时候要懂得不管是小到一瓶醋对吧，还是说你要买药还是其他更大的需求，我觉得一定要愿意示弱然后让大家来帮助你。
嗯，我觉得这个对话今天发生的正是时候嘛，因为北京昨天不是也开始宣布一些局部的封控的政策嘛，所以现在北京也开始在囤菜了，然后上海人民也一直在敦敦教诲，就是说你们应该做什么帮助是做什么囤货的清单，但是我觉得可能比囤货更加重要的其实更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态的一种分享，所以我觉得从你的故事里面，从刚刚你可能描述的很多里面也能听到一些小确幸小美好的东西，就是让我们也能看到说哦，在上海发生了这么多可能不开心不愉快的片段里面还是有人在认真生活并且可能去做了一些积极的改变和尝试，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蛮好的。
嗯，也希望北京的朋友们不用像我们一样隔离这么久，可以还是可以自由的生活，然后
哎，你隔离了多少天？
我们从4月1号开始是封城的隔离，就是没有人在外面，就所有人都在家里。那今天是25号，那就25天了。然后在4月1号之前，其实各个小区是随机在隔离的。那时候我们也隔离了大概5天，所以今天加在一起的话就有一个月了。
嗯，你是在浦西是吧？
对，浦西就其实
浦东的
人民真的。对，浦西人民都是比较幸运了，因为 浦东当时说要封城的时候，只给了他们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去囤一些物资。然后浦西的，但是当时所有人都比较乐观嘛，想说可能最多就一两周，所以即使是浦西当时有四天的时间去囤菜，但大部分的人是只囤了一两周的东西的。对，然后但我还有一些朋友在宝山啊或者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我觉得真的也很看小区和街道的一些做法吧。有的他们就真的是从三月中旬一直隔离到现在，然后就是物资也很难获取，那他们就包括在群里啊，他们就真的看得出来就是心情很抑郁。然后我们作为朋友的话就真的是只能我觉得一个是给一些实际的帮助，比如说哪里可以买的东西或者可以帮他叫到东西，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陪伴和疏导。对，就我觉得作为可能你自己不在隔离区，但是你有家人朋友在隔离区的话，我觉得你跟他们的一句问候啊或者一个电话，可能就是在他快要崩溃或者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也都是作为家人朋友可以给到的帮助吧。
这个我觉得也蛮好的一个建议，就是那你刚刚其实也讲了一下你个人的这个居家的生活嘛，就是一些很真实的体验，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说又掌握了什么样的新的技能，有什么样的新的认知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先讲讲小技能吧，解锁的一个是刚刚聊到就是种菜种葱这个，然后另外就是之前虽然我在外工作学习这么多年，但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做饭的人，然后就是天天靠外卖为生的孩子。对，然后前包括到现在吧，我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最久没有就一个月没有叫过外卖，我刚刚才意识到，就我觉得都是不可思议。然后当时可能比较幸运的是莫名其妙当时我也是在隔离前几天，然后才下单了一个空气炸锅，虽然之前一直在看哈都没有下单，然后买回来之后这次就非常的好用，就是可以薯条自由，有土豆的时候切了放进去，真的薯条非常赞，就是完全不比。
这是一个空气炸锅广告吗？
对呀、啊，我就这样想说啊，有没有品牌啊？爸爸看一下，真的，我真的是要，而且我真的是，如果大家要，我还可以详细推荐品牌，真的非常好用，就是它又智能可以控制嘛，然后还有鸡翅啊，然后我们其中有一次物资里面就居委会发的是有鸡腿的啊，有一包鸡肉鸡腿，然后就而且我觉得除了空气炸锅就是帮我们解锁了很多简单又好吃的东西之外呢，就是因为在疫情真的是大家就我现在才发现哇，西红柿好可贵，你知道吗，就是这些绿植或者蔬菜他们都有等级出来了，因为就有一些可能不好不好
分享一下
保存，对，不好保存或者什么，就是当然绿叶菜的保存期都比较短嘛，而且就像说的其实大部分年轻人也不是很爱吃青菜，当然也有人喜欢，就是比如说像很多西式或者我去搜索了一些 recipe， 其实很多都需要什么西红柿啊黄油啊，推荐你这些可以多囤一点。对，然后土豆其实你也不怕它，就是只要不要发芽的很厉害，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我们拯救了很多颗发芽的土豆。对，然后包括一些如果你自己真的很喜欢吃面包和蛋糕，然后隔离期间你买不到的话，所以你要多囤一些面粉啊，
米和面，
酵母啊，这些这些之前我都没，我就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都囤得整整齐齐。对，所以北京的朋友们抓紧。对，就是一些你就平常真的非常喜欢吃，然后呢又可以比较简单做出来的，我觉得一些原材料都可以备一备。对，然后如果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是心态上面吧，心态上面的变化，一开始因为一直都是比较乐观的那种嘛，然后心想说顶多也就一两周吧，所以当时可能心里有一个小的 expectation， 就是说两周后应该是能解封的，然后到了两周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而且我觉得大家最害怕的就是说即使你现在跟我说三个月之后才能解封， 但是如果你能确定三个月后能解封，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点，那就是所谓的有盼头，对吧？然后大家就去一天天的算这个日子，但现在是属于没有人能告诉你某一个确切的时候可以解封，然后你再加上一些负面新闻，我记得有一天吧，就是最魔幻那一天，就是有人在微博上梳理了一下，大概有10件就真的非常令人伤心的各种事情，然后那时候就刚好那天看了很多这样的新闻，我觉得就是一个再正能量的人看到这么多负面新闻的时候，而且你又身处其中的时候，就你不可能不跟他们共情，你就是会很低落，然后就是很失望，而且很无力，因为你也做不了什么。
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期间呢，就是你保持一定的新闻，对吧，你知道大概现在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就好了，真的千万不要过度的去就是去阅读这些负面的新闻，就是因为你并不能做出任何改变，但是又就是它就会让你窒息。对，当然有一些如果是可以帮忙转发，比如说宠物走失啊，包括我们有个朋友他的狗狗真的就在家里不知道怎么样就从院子跑出去了，然后竟然在4-5天之后被人找到了送回来，也是
那是非常幸运了，
就是、非常幸运，因为你知道这也是一个很好笑的事，因为我们那个朋友是外国人嘛，那个女生，然后呢她的狗狗最后是在一家好像是卖肉的，但是那家店也是外国人开的啊，就是他开玩笑说他的狗狗即使在这种困难时期还是保持了自己的这个标准在那里，然后所以后来是那个店主去开门的时候看到那个是狗狗在外面，然后我们这个朋友也有很多朋友帮他转发那个狗狗丢失的信息嘛，所以后来帮他找到了。对，然后就是说不要看太多的负面新闻，然后力所能及的有一些可以去帮助或者转发的一些东西可以去做，然后剩下的就是专注在自己的工作啊，或者你看书看电影都比看新闻要来得好。对，
你们现在每天比如说可能前几天可能会做一个比较无序的那种生活的调整，那现在基本上也形成一个固定的生活的模式了，你们一天的时间大概是怎么样去规划呢？有一个固定的 schedule 吗？
其实没有特别具体的，但是就是会分几个大块嘛，现在就是可能早上9点10点起来之后吃个早餐，然后呢基本上到中午如果有比较比如说今天必须要完成的工作的话或者什么，会在这一两个小时里面把框架或者是进度看一下，然后基本上就是中午了。中午其实你会发现在隔离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段都是以做饭吃饭为节点对，这特别好笑。对，然后所以就开始做饭啊吃饭啊，然后一般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都会看一个可能短一点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纪录片啊，或者是那种 stand up comedy。 下午的话就是完成手头上的工作或者是学习，然后差不多到7点的时候又是开始要吃饭做饭，然后这个时候一般晚上就会选一部纪录片或者是电影，其实也都要2个多小时的样子。对，然后后面就是 cool down 吧。然后我觉得如果你隔离期间你跟室友跟朋友或者伴侣在一起，其实就比较幸运。对，因为你有人陪伴嘛，甚至是宠物。对，其实有宠物有绿植的陪伴都非常好，但如果是就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其实就会就确实会比较容易产生孤独感。
明白。那你觉得就是这段经历，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会还会持续多久，它截止到目前为止对你自己未来的人生的一些规划或者是说可能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最直接的可能最近现在就是工作或者是我们创业上的影响嘛，因为现在特别是像线下业务，你像餐厅啊这些还有中小企业，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的现金流可能就2个月，那现在已经前前后后隔离的话已经 一个多月了，所以其实是 中小企业真的是非常惨的，对。然后、老板也没有工资发，对吧？然后很多像外卖小哥或者有一些就是真的是打零工的，只要他不出门他就没有吃饭钱，那这些人都被隔离在、在可能上海的郊区或者是哪里，就是所以线下业务真的是受到非常重的就像创伤吧。然后包括你想说那线上业务其实应该就还好吧，但是可能比如像 Wealthy 我们会有把一些课程搬到线上跟企业和品牌去做定制课，但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去年大部分都是靠做 agency 赚的钱来养 Wealthy 的嘛，因为这个品牌包括就是做都市疗愈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挺好的 timing， 但它还是在一个比较早期嘛，需要市场教育，包括这个我们都是觉得说可以长期这个领域或者赛道是我们愿意长期去耕耘的，所以也没有说很着急的 timeline 上一定要让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什么样，所以它在前期其实在盈利上肯定是不盈利的嘛，至少到现在对我们大概就是基本保持可以 cover 我们的一些基本的成本，像租金这样子的，对。然后主要的一些收入是来自于这个 marketing agency。那其实去年我们做的还蛮好的，但是今年因为好多就因为从一开始就是过年嘛，对吧？很多大家都会品牌都会说，那我们很多的预算和方案都会在年前确认，那我们年后来就开始做了，在年后过来就是陆陆续续这种小的疫情的爆发，然后就会然后直到现在已经是四月底了嘛，基本上上半年所有的线下活动都被暂停了或者就是反复推迟，然后基本上是应该就是做不了了嘛，然后包括相关的一些线上投放也就都停掉了，所以其实对这部分的业务来说还是挺有影响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教会说，就是说很多的合作和项目的推进它是需要momentum 的，就是可能你中间 cut 了一两次，但它的影响其实是会有就波纹一样的，所以就
是
即使说我们五月中下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那所有的商业或生活工作要回到它原来的状态可能还要在解封后的两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企业来说吧，中小企业来说可能就是包括当时第一次疫情开始的时候，很多企业会自己在盘算，就是说那我们的现金流对吗，就是作为企业的话其实是不能作为个人你可以乐观，但作为企业的话其实你是要理性对，要理性，然后你要知道自己说如果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你现金流公司可以对吧可以撑几个月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我一直都是那种比较乐观然后什么都是往好的想，然后其实不会做太多 backup plan 的人，对，或者是说去真的是往最坏的方面打算。我觉得疫情的话其实还是教会我说其实做好打算或者说往坏的方面想其实不一定是个坏的事情，只是让你有更多的灵活性，然后会让自己在突然有真的这种不可抗力因素来到的时候不会那么的被动。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根据刚刚你说的目前来说在商业模式上还没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可能会更加的开源节流一些，要静观其变。
对，其实在模式上目前还没有太大的变化，对，
可能也
要
看主要就等疫情开放以后
就
是整个市场回暖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你在做更多的打算其实也是无力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到时候解封之后大家最快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吧。然后我觉得这是公司包括一些个人，我包括我有很好的朋友嘛，他们也在 这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内做了很大的人生的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比如说一直很忙，比如说决定出国冻卵，那之前一直都是非常很忙的，就不可能你他都觉得说，虽然你说要花一个月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就是平常大家如果有工作的时候或者非常忙的时候，你是不可能有下那个决心你说我就去了。那现在又是在隔离，然后又是在各种可能业务啊暂停的情况下，那终于就有这么一个契机。那虽然说出去非常的不容易哈，各种，但还是就是终于是出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作为好朋友我是非常开心，就是对于他来说终于可以就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人生大事吧。
嗯，是是是，其实就是疫情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可能被生活一直裹挟往前，就是没时间思考，
只是被推着走的。
对，被推着走，或者说给自己很多理由不去思考的人，可能一个很充裕的空间和时间去思考，是吧？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思考，那可能就真的是没有想法了。对，
嗯，对对。
那我之前也看到你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时候，其实没有，其实不像其他的在上海的人，就是传播可能更多是偏负面啊，或者是这些疫情非常直给的信息。然后但反你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是什么居家健身小挑战啊，就是这些，而且你发的朋友圈我看都是那种很美很阳光，然后让你心生敬畏的那种 slogan 啊什么的，就是我就觉得还是很保持了你最基因最原始的那种底色嘛。所以其实我还觉得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你有没有什么 tips 能够给到听众们，就是能够给他们一些疗愈或者是力量的建议或者是方法。
好呀，我觉得有两个就真的是很直接就可以治愈到的。一个是就是刚刚我有一直提到的，就是绿植或者是自然的这种疗愈。然后很幸运的就是我这个现在自己住的这个公寓其实挺小的，但是它在一楼嘛，所以它带了一个半户外的小院子。然后也非常幸运的是，我之前虽然就是也有养一些绿植，但是没有特别大的树啊，对。然后当时我也是，但是因为我之前在虹桥花卉市场嘛，然后就是在那么多花卉市场里面的店，我就是挑了一家，就是店主是个女生，蛮年轻的，然后审美比较好，然后沟通需求都比较快，所以后来我也给她带了好多我朋友啊客户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她，就隔离前几天我就问她，我说你们最近店还开吗？她说都不让开了。但他说你想要买什么吗？绿植什么的。我就说你有什么呀？然后当时他真的是，他说他马上下午回去就要闭店了，然后因为马上就要开始隔离了嘛，他说我随便给你拍一些东西吧，你要我就给你。然后当时真的是属于那种，他就都不是直播，他真的就随便这样拍拍，我就说哦，这个一个两个什么什么。然后后来真的是货拉拉，因为我第一次买了一棵非常大的树，就叫幸福树，有两米多高，就它都快冲出我的院子了嘛。然后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我隔离前囤的最好的东西，真的就是树和绿植。
哇，好棒啊，这个。
对，因为真的每天就是我睁眼因为我院子旁边就是卧室嘛，所以我睁眼看，第一我就是往外看，然后就看看啊我的绿植有没有都还好吗？对，然后其实这个时间段四月份本来其实应该是自然界里最有生机的时段，就是春天要到夏天，然后很多都是他们就是生长最快的，然后你是肉眼可见的可以看他们发芽然后长高。然后我觉得这些就是你能亲眼就是能看，你都不用说什么延时拍摄，真的是它的速度是你肉眼就可见，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就是看到这些自然的生命力，而且他们这么的坚强和他们的生长就可以给你带来希望。对，然后包括以前因为我也是从绿植小白开始的吧，之前也有发生过那种我搬了家然后绿植带不走，然后因为之前冬天的时候第一个冬天我不懂嘛，然后那时候那年的上海又特别特别的冷，然后元旦从外地回来之后 就四盆绿植全部死，就是叶子全掉光了，然后干也全部都冻死了。然后我搬家，因为他们又土很重嘛，也搬不走，当时就没有搬走。然后后来因为就是下单下错旧家地址，然后回去拿东西的发现，哎，它还在门口，然后竟然长了几片新的叶子，就非常神奇。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sign 吧。然后我就后来挺费劲还是把它搬来新家，所以我现在这里院子里面应该年龄最老的就是有一棵从旧家起死回生搬回来的龟背竹，然后另外还有一棵也是那种买的春雨，很漂亮一棵老桩买回来，然后莫名其妙我开始放在室内，可能是不够通风或者湿度有点高，然后它就掉了很多片叶子，然后就本来从一棵郁郁葱葱就快死掉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是绿植杀手嘛。然后后来就把它搬到外面来，然后也过了半年就没有什么反应，就还主要就是那个根在那里，然后我其实就是有点绝望，对它都要放弃了这样。然后刚好就是从隔离刚开始吧，有两片很大的叶子，真的它就是三天内它可以从抽条然后长成一颗有你两个手那么大的叶子，就只需要三天，非常的神奇。对，然后所以你如果下就是有太阳的时候，你再看看这些绿植，就是不管你接下来可能生活或人生，你就不会把视角放得那么远，你就是收回来，只放现在我这一刻，哦，我身上是有阳光，这我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然后我可以听到鸟叫声，然后我眼前有这么多绿色。大自然我觉得就很放松，就那一瞬间是很放松，你会忘却暂时的烦恼。
我觉得
然后也会变得
是还蛮有画面感的，就是
对，很有画面感。
我们习惯在城市去生活嘛，其实就是以前的话可能有这种奢侈，就是说去到大自然里面，其实你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去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就是只要你身处在大自然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带来就有那种力量感，这个力量可能是
什么都不用做，
这个宇宙是吧，可能亿万年它
对他们的能量
就会自然的传导给你。那现在在这目前这个当下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到很遥远的户外或者是山里面，那这些绿色的小植物其实也能做到有同样的这种角色。
对，而且我觉得大自然就是教会你的，就是你就会发现人类很渺小，或者你自己很渺小，你就会有一些问题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对吧？你如果就是他会教会你既可以把时间缩小也可以放大，对对对，然后就是很多你就可以辩证的来看，然后就是真的很神奇。他们因为他们一个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是因为包括我其实个人也很喜欢室内设计嘛，包括家具啊，大家很喜欢看，然后你会去看基本上每一个你觉得有灵动感的室内设计，至少都基本上都会有绿植的出现，只是多少或者它搭配的，因为这些是有生命的装饰，如果你要说的话。所以我真的非常建议，即使说你没有院子，你有个小小的阳台，甚至连户外空间没有，其实有一些植物是可以在室内生长的。包括我以前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在北京，当时我还没有开始种绿植，但我看他的朋友圈我就知道他在他的客厅就是靠窗的那边就是也是一个小花园。我心想说在北京那么艰难的那么干的地方他都可以把植物养得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真的可以先从一盆试一下。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你不一定要从，就很多人包括我小时候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印象，就是我记得什么初高中养过仙人球长然后都养死了，当然我想说这么容易的东西我都养死了，是不是我真的就是杀手？但其实仙人就是这种仙人球是不好养的，而且你不要给自己对你不要给自己买太小的植物也不好，你就买那种中型的其实有一些是非常好养的。对，那我觉得绿植也是像你去就或者是你说园艺吧，就是这种东西你也是要 先从小的投入开始，然后你看到哦，你买来的这盆植物，对吧？它真的是开花了，然后长叶了，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然后你就会愿意去学习说，说哦，那我应该怎么换盆？应该怎么样正确的浇水，对吧？然后就可以从一盆，然后慢慢的变成很多盆。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新的兴趣爱好吧。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绿植，大自然的治愈的能量真的非常的强。
对，其实你看一盆绿植就能从它身上品出这么多人生哲学来，就是还蛮神奇的。
对对对，而且你真的不用，不是说你去想出来，就是他们给你带来的，就是好像。因为经常有一个笑话是说，如果你开始对着你的植物讲话没有问题，但什么时候你觉得植物在跟你讲话了，那你就要可以打那个热线电话了，对吧？就说一下，那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可以跟你双向沟通的，只是他用的语言不是词语，对吧？但他们真的是可以跟你沟通，包括我就。每天早上起来，其实我会赞美他们的。我说啊，你们又长高了，或者啊，你好好漂亮啊，就是包括为什么？对对对，就是跟小孩一样，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是听得懂的。其实他们植物身上也是有激素的，就所以它是可以感知的，它是可以感知环境的。
这个好美好，我觉得这个分享，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一颗绿植其实代表了。有一种在别处的那种希望，就是说不管你现在你的居家环境是大是小，是有院没有院，但是你始终有一个和自然链接和一种生命力去接近的这种途径，那就说明这个东西就在你这里，然后这种东西是能给人带来很强的那种力量感的，就是有一种用英文就是 grounded， 就感觉很
这个词真
的
也是
感觉
这个词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就是你真的因为他们就是 grounded， 他们只有 grounded 他们才能活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样的，就是也教会你做人其实要踏实，就是很多你那些不管大道理小道理，其实你就真的从种植或者看着他们或者陪伴他们的过程中，你就是可以一起感受到的。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分享。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刚刚讲了励志。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平常大家很忙嘛，所以你可能会在隔离前几天突然变得比较闲的时候，就会很会突然多了那么多时间，就会心虚，然后就会觉得焦虑，因为你这段时间空下来你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这也是很多平常很忙的人，其实他们忙的时候身体也积蓄了很多一些紧张啊发炎的症状，然后他们其实在忙的时候都没事情，然后一放松比如说放假的时候他就开始生病，其实这就是一个生理的机制嘛。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你可以难得有这么比较就是时间段比较自由，或者是你可以有大段的时间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学习新的事物的一个机会吧。对，因为有大概是第二周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业务了，然后也感觉第一周好像是不是要该看的东西书和电影也都看得差不多，然后就不知道要干什么，那个时候其实心里是会很焦虑的嘛。然后后来也是比较机缘巧合，反正看到有一个推送是一个关于考那个中科院心理所有一个基础心理咨询师的这么一个就是考试吧。对，然后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心理学，虽然以前不是学这个的，然后我就记得我大学去国外交换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本全英文教科书看的就是基础心理学，然后当时就是非常爱看，我还记得那时候，然后所以这个考试它每年是五月份和十一月份嘛，然后我们考我去咨询的时候他就说现在的话那肯定大家都是报考十一月份的嘛，但是因为我是那种要有 deadline push 的人，所以我就说那如果我考五月份的一个月的话呢，他说 那他说就是不建议嘛，对，因为那个教材两本加起来大概有1000页，然后他就说你自己看，你想要报五月份也 OK， 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干脆报五月份嘛，因为至少这一段时间是比较集中的，万一到了夏天又忙起来，就你也不知道嘛，所以我后来就报了五月份的，然后大概应该其实不到一个月吧。对，所以我从报名完了那天开始，就是因为有一个压力，有一个 deadline， 所以就每天就肯定每天要看最少4-5个小时的书嘛。然后，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就是我头一两天的时候，我找回了那种当学生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美好，就是有我有感觉到了 flow， 就心流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别，我就是只是在看书。然后因为其实心理学它就是在解释我们各种个人或在社会里面发现的一些心理活动和现象嘛。所以它虽然教科书是很理论的，但是其实它是揭示了很多的 why 嘛。所以你如果联想起自己的一些心理反应或者一些现象，你会说哦，原来哦，怪不得是这样，原来原因是这样子，然后你就会一直发出啊啊的感叹声，你知道吗？对，就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哦，现在就 finally make sense， 然后你就是 connect all the dots， 然后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学习的快乐，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内，我可以选一个我自己感兴趣的，然后可以有一段时间比较系统去学习，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
感觉你的生活就是还是安排的非常充实的，既做了团长，然后又学习了新的技能，然后呢又开始种植植物，然后感觉真正可能懂得生活的人都会把一些生活的挑战或者是说苦难变成一个机会，然后从你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就能听到这一点。
谢谢。我觉得反正大家就是要相信自己，然后去更多的就是还放在小事上面吧，就是你其实你在家可能也做不了什么宏伟的事情，或者你不要一开始就规划说那我接下来3年5年要怎么样，你就从一件件最小的事情里面去做，然后做完之后你会得到正反馈，然后你就可以更坚持的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对，就像跟我们的绿植一样 grounded， 从小事开始做，我觉得把每一天规划好过好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小成就。
对，而且刚刚其实从你的分享我突然想到说，其实疫情它也是一个去伪存真，或者是说不断舍弃掉可能原本不属于你或者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的一个过程，是吧？就是就像你说的，我可能囤食材，我也能发现 OK， 原来有一些垃圾食品我其实并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需要的是一些新鲜的蔬菜呀，或者像番茄呀，这种我平时可能都不会作为第一选择的东西。然后呢我有更充足的时间和自己相处以后，我可能就会做一些就是原来不会去尝试但是后来发现还挺适合自己的学习，比如说像你说的读书学习心理学这些。对，就是其实是一个慢慢走进自己内心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现代人比较缺乏的一个东西，那疫情可能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虽然说是有点被迫式的，但是能让你有一个契机能开始尝试吧。
对，
那我其实就还蛮好奇你的这种原生性格的，像你这种我觉得很有生命力或者是很乐活的这种精神，你自己有去就是回看过是从哪里来的吗？
有啊，因为最近不是都在看书吗？
学心理学是吧？
对，现学现卖一下。对，几个因素吧。那第一个的话，可能就是你自己身体机能的，就是与生俱来的，那可能就是性格。然后心理学上其实有关于性格学说非常多不同的流派，然后他们的划分，但是归根结底你会发现他们最后还是回到了是2500多年前一个希腊学者的一个就是架构，其实它就是分四种，那总的来说它就是一个偏兴奋型的 就是胆汁质，或者是 alpha 男一般就是这种性格，然后还有活泼型的多血质，就我是应该是属于这种性格，还有安静型的粘液质和抑制型的抑郁质。所以这些就是它是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包括我们的一些血液心脏，它决定下来我们对于我们一些神经元的反应，它就是会更偏向于哪一种。对，所以也会有时候我们会说有那种天使宝宝，或者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就是睡觉的时候都笑着的，就那就是因为他们，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基本上还没有受到环境的影响，或者后天的这种 nurture 的影响，它就是先天带来的。对，所以在性格上面的认识，那我可能就是那种比较典型的活泼的多血质，所以这种性格一般就是会比较好动啊，外向乐观，但是一般来说这个性格也是比较难注意集中力，然后容易三分钟热度，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准的。对，然后就像前面提到，就这四种性格也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或者是大家你做心理测试也好，或者各种去看这些东西，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你在认识到你，因为你在去把自己划分或者去自己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是一个只是通过这些工具去认识自己，那你认识到自己更像是某一种的时候，你某一类型的话，你要接下来做的就是去接受自己。因为如果很多人的不快乐是来自于不接受自己，对，然后你只有在接受到自己之后，你才可以评判自己的优劣势，然后去最大程度上的发挥自己这样的性格优势。那除了本身的这个性格之外，我觉得可能对一些成长的环境啊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我小时候父母是比较放养型的，然后其实是给了我蛮多自由的空间，然后也很尊重我自己的选择。然后比如说像小时候报兴趣班都是我自己报的，然后我当时报了非常非常多个，但大部分都没有坚持下来，然后最后我坚持到初中，从一年级到初中坚持下来就只有跳舞，那就说明我真的是很喜欢。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是不是他们逼着我说你要去学哪一项，我觉得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形成了我比较强的好奇心和愿意去探索新的事物的这样一个习惯吧。对，然后其实好奇心心理学上也说了是一个最持久的内驱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你对生活，对大自然，对世界，对任何事情有好奇心的话，它就是一个能让你主动去探索的一个动力，原动力。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你可以保持一个乐活精神的原因吧。对，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周末啊假期啊我都是会给自己或者朋友安排就各种各样好玩或者没有尝试过的项目。然后这几年比如说前年我就是学了网球和滑板，然后去年算是在学习创业这件事情，然后今年就是隔离前二月份去学了单板的滑雪，然后今年其实我还是想再学习再学一下网球和滑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一直的状态都是在学习的话，就能保持一个很比较快乐的状态。然后另外就是说你要选择也是一种环境的设置吧。那如果说你说你的生长就是小时候家庭的这种环境是没有办法选择的话，那你成人之后其实你和谁交朋友这个环境人际交往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所以就是多结交一些跟你一样对生活充满热爱，然后愿意分享，对吧？然后这些正能量其实都是可以相互传递的。然后你传递的越多，那看到你这样子能量的人，能欣赏到你这样能量的人，一般他们也是有同样的气场，那你们会变成好朋友。所以就是大家为什么有的人会说哦，就是虽然是新朋友，但是一见面就觉得气味相投，就有 chemistry，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你这种性格的人，平时有负面情绪的情况多吗？你一般是会怎么去消化他们呢？
不管是谁，一定是会有负面情绪的。那怎么去排解它？我觉得一个就是，如果是这种别人或外界对你的负面评价的话，那就是要学会不要太在意他们的评价。就像鞋子，只有你自己穿了知道舒不舒服，然后你的生活是否真正快乐，只有你自己知道。那同样的来说。你也没有资格去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包括像隔离的时候，比如说每个人对必需品的这个判断，对吧？其实是不太一样，可能有人觉
是
得蔬
是
菜
是，
是必需品，有的人可能老人家
可
或者
乐，
是什么就会就觉得可乐就本来就不是必需品，但是可能
对，
不管是说在生理或者心理上的作用，那它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必需品。对，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就是。你要尊重大家的选择和别人的生活，对。然后，就像包括刚刚说到，你说好像让我回忆就隔离，我也没有。当然，除了那些负面的新闻，确实事实存在的那些事件发生之外，我觉得就可能我自己的保护机制也是属于不太会记那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平常生活中如果有负面情绪的话，我也不太会超过一天这样子，因为我你就跟自己算账嘛。如果你现在就你越生气，就是情绪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要及时止损，但其实在情绪上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越生气，其实这件事对你影响就越大，你就越吃亏。所以就是要么你就有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可以 move on。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你要学会走开，就是不要把自己一直沉浸在这种负面的事件或者情绪当中。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调节的一些方式，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更多这种有正能量的朋友去交往，然后呢，去在应对负面情绪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就是不要在意别人的评判。更多的关注内心自己的感受，
对，其实总结的还是挺系统的，能看得出来，其实你最近确实做了很多的这种向内寻求的反思。因为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丽琪啊，就是我觉得他的朋友圈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就是在之前可能疫情之前没有那么多限制的情况下，他基本上所有的节假日都是在长假就是在国外，短假就是在国内的某个地方跑马拉松。然后呢，每一天不管工作多忙，就是每一周你都会看到他去跳舞啊，或者是说去打卡一些比较新奇有趣的体验。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是一种人设，或者是说，或者是说是一种饭后甜点吧。但对你来说，那些东西就是你的生活的那一部分，就是我
对。
很明显的能感受到，那个就是你最本真的一个状态。你不是为了任何的一个外在的东西去尝试去体验。
就大家就像以前在北京工作比较忙的时候，我们也有开玩笑说，可能上海，这也是我觉得可能为什么我更适合在上海生活吧，就是大家有个玩笑，就是说北京的朋友工作日忙了之后，周末就只想在家补觉，宅在家里哪都不想去。那上海的朋友是那种，即使可能加班到晚上10点，他晚上还要出去蹦迪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休息的方式也不一样，就是也是没有好坏之分。有的人他就是需要更长的睡眠，然后他就需要自己安静的，就你也不要打扰他，他就一个人需要在自己就是非常舒适的角落看看书，或者就什么都不做发呆都可以。那我可能是属于那种，就像我说，我的能量是从外界摄取，就是说我要靠去跟这个世界连接，然后做探索新的事情，然后这些是可以给到我能量的。所以你反而如果周末让我待在家里，我反而就是周末没有吸取到足够的能量，我可能下一周的工作日我反而没有那么精神。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我现在觉得为什么心理学很好玩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找到很多本质的 的原因，然后你可以去识别，因为很多现象其实都已经发生了，然后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子的各种心理变化，但只是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你身在其中，你不知道它的过程，但是心理学可能你就可以像第三者这样去旁观，然后可以就是看到整个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和它的原因，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嗯，你其实做线下的这个疗愈空间 Wellsee 以后，其实我们还没有说见过很多面，然后还没有聊过这个话题，但是我一直还挺想问你的，就是因为你们能线下接触到来你们这儿上课的很多的用户啊、学员这些，就是你观察到当代的这些年轻人，你觉得他们焦虑或者是说心理上可能没有那么健康，他们主要的点是在哪些？你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总结或者是观察吗？
其实我觉得能够来我们空间去上课的朋友，其实都还是意识比较靠前的，就是要不然就是他平常可能其实都蛮好的一个状态，但可能是最近因为工作或生活上的一些变动是短暂的，比如说情绪低落啊，想来解压。然后我觉得其实大部分都市人的一些焦虑的源头是很类似的，就是比如说工作上的内卷啊，然后不知道人生的大目标啊，然后可能是家庭或者人生阶段的一些瓶颈啊，其实我觉得焦虑源是非常相似的。对，然后可能通过我们的冥想课、音疗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阿姨，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帮她的妈妈，这阿姨是那个朋友的妈妈嘛，帮她报的。然后呢，她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看得出面色不太好，然后就一直心有所想的样子。然后后来连续来上了应该六七次吧，那个周末都是同样的一个主题的内容，就是一个但也是算我们的一个特色课程，就是有两位老师同时授课，一位呢是音疗老师敲水晶波，那另外一个老师是瑜伽冥想，他会带冥想和一些瑜伽的拉伸动作。然后那个阿姨其实在第三次还第四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的感受到她就是她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笑容了。然后包括后来我们也跟朋友开始就是说，在他上完第一次课之后，我们就想去听一些反馈嘛，包括说想问一下最近阿姨还好，就是各方面都还好嘛。然后其实那时候朋友就反馈说，其实他妈妈那一阵子就是身体包括家里一些事情确实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比较不开心。对，然后他说好像上你的课两三次之后就现在就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还带了另外一位阿姨，她好朋友一起来上课，然后所以后我觉得就是她什么都不用说，就是从后来她每次进来上课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然后气色就真的马上就变得不一样，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神奇，然后我也觉得哇，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吧。我觉得就是说即使每一个人来，他能在上课的一个小时里面可以暂时忘却他的烦恼，或者即使他还想着但他的身体可以得到放松，我觉得就是就达到效果了。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这种我很希望可以跟不管是通过课程或者其他的一些途径嘛，可以让大家可以一起去更好的认识自己，然后和自己和解，然后包括去跟我们的大自然交流。其实 Wealthy 我们的算是有个小的 slogan 吧，就是 A natural therapy and mindful living， 所以就是讲的自然疗愈，包括其实冥想瑜伽都的核心都是呼吸嘛，所以呼吸这个事情它也是不需要钱的，而且是每个人都会的。所以你学会了，为什么就是说像在巴厘岛或者很多有什么呼吸大法的大师，其实就是所以呼吸我觉得是每一个人如果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去系统的学习一下的。然后就 觉得说如果可以给大家带去一些这样子的启示或体验是非常好的。
嗯，明白。其实之前我看了一句话嘛，就是还蛮 echo 你刚刚讲的那个，
嗯，
其实就是说焦虑的反面是具体嘛，嗯，是吧，就是我们现代人很多很焦虑的东西都是源于这种很多很虚无的或者是很主观的一些东西，
嗯，
但怎么去破解这种焦虑，那可能就是回归到可能最具象的一些东西，
嗯，
对，比如说就像你说的从呼吸开始是一个最简单的，
嗯，
和你身体对话
的
方式，然后做瑜伽，
嗯，
是吧，是最简单的，
嗯，
让自己动起来不再需要很多基础体能要求的一种运动的方式，那或者是说嗯，去到一个像你们这样的set up 很好的线下的疗愈的空间，是一个远离你日常生活 routine 的一种方式，
嗯，
是吧，
对，
那就是其实这种方式有很多，然后你只要但凡有一个这种很具体的改变，那可能就会给你原来的这种生活的循环有一些就连锁反应，对
对，
所以其实可能要解开我们很多都市焦虑的这种问题也挺简单的，只是说可能大家都习惯性把
想的太
复杂了，
对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从这些最简单的东西开始，因为你们的空间我也看过照片，
嗯，
其实还蛮简单的，
嗯，
没有太多很 fancy 的部分，
对对对，
嗯
嗯，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因为是想要它多功能的嘛，所以我们留了一个，就其实我们当时找场所的时候也是找了一个，因为我们那个空间非常的方正，嗯，然后我们中间可以隔开有一个镜子的隔墙定制的，它是可以把就是工作室一分为二的，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就是桌椅平常工作的，然后包括院子里的全部都是可折叠的，可轻易，
嗯，
女生就可以一人随便搬动的，所以就有很多人过来，
嗯，
可能他有时候上课有时候参加活动，他就说怎么每次来都长得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包括人也一样，
嗯，
就是如果你的，
嗯，
你可以给他清理出来更多的空间，那你每次比如说我今天是要工作或者学习某一个状态，那你把他需要匹配的那些情感或者能量或者技能你来上，
嗯，
但是你要保持自己平常是一个更开阔更空旷的一个状态，
嗯，留白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嗯，有意思有意思，那你能推荐几个就是大家能获得正能量，
嗯，
或者说你最近比较觉得挺好的一些资源或者途径，就关于疗愈 啊关于心理学的一些东西的，
嗯嗯，我觉得有一本就也是居家前隔离前在那个多抓鱼买了一本二手书，我不知道大家啊，
嗯，
我是那种买这种向别人借的书或者买这种书我反而能读得快，那种就是正常买的可能放在那一两年了都没有拿起来看，那这本书我觉得 timing 也非常好，它就叫自愈的本能嘛，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医学博士，那他也是精神学家，他去从其实他这本稍微有一点像教科书加案例的样子啊，就是他是会对介绍了对抗抑郁啊焦虑情绪压力的七种自然的疗法，然后这七种疗法都是不需要钱的，它的原理核心就是通过调理身体来治愈我们的情感脑，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有情感脑和认知脑的嘛，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就是是我们的大脑决定我们的身体的反馈，但其实是反过来的，就你把身体调理好了，包括刚刚说的呼吸就是身体的一大重要，包括他其中说的一种方法就是心率协调法，就是你的心率好了呼吸好了你的情感脑就能健康，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忽略了身体的反馈，包括就是特别都市人就是哪里痛了酸痛他都经常是忍着，他选择就是
用精神去控制
身体，漠视，对，他就觉得我用强大的精神意志力我去，但其实不是的，就是你的身体健康的时候才是你情感脑你情绪健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说现在比如说你已经居家隔离你没有办法买到书的话呢， 有两部片子我建议给大家看，一部是那个 BBC 的纪录片叫 The Green Planet 绿色星球啊，前一时间也有很多人啊都在推荐。那它是 BBC 耗时了四年，走遍全球27个国家，然后推出了一个专门是聚焦于植物世界的纪录片，然后就是非常震撼，你就是从镜头你都不用去到那个地方，从镜头里，而且包括他们这次为此这个纪录片还研发了新的就是拍摄技巧，可以去拍到那些岩石啊，包括一些很微小，比如说他们可以拍那个蚂蚁，比如说从这1公里怎么从这个洞把东西食物搬运到另外一个洞，就是也借助了科技的力量，然后你就可以去看到大自然的美丽力量和他们之间各种神奇的关联。然后我有看到 B 站上面就有中英文的官方资源，因为 B 站好像是有合作的，对，所以你可以找到，而且可以看英文版的，我比较推荐直接看英文版，然后它有中文字幕，会更原汁原味一些。然后还有一部呢，就是 Netflix 出的，我觉得是比较轻快的，就如果你就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比较喜欢室内设计啊家装啊这些，然后它有一个真人秀，但它不是美国那种很就是 drama 的，它是我不会念那个法语词哈，它应该是那个家族的姓氏，然后中文可能会翻译成什么巴黎豪宅之类的。然后现在 B 站上也有第一季的资源，但 Netflix 出了2季，然后我刚刚看完，就我都舍不得看，因为我就怕看完就没了，你知道吗？然后他是讲一个法国家庭啊，然后有4个儿子，然后现在有3个儿子，包括这个爸妈都是一个家庭制的这个就是豪宅经纪人，对，然后你们就会跟着他们去看到很多真的是非常美的公寓或者是房子。然后我不得不说，就是虽然说豪宅我们买不起哈，对吧，然后里面我们有一两套看到应该算是最便宜的，在里面算是200-300万欧元，对，但你想想同样的价格可能在北京上海买不到什么东西，天哪，但是那些房子是带就是硬软装家具的哦，然后就非常美，而且他们基本上，我觉得这又回到，就是他们基本上会留最后一个这个 surprise 或者是一个就是惊喜，都是比如说最后的露天大花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很多其实他们也发现，包括其中有一个他们的委托人，就是说因为疫情，他想要搬去巴黎的郊外，有更多土地和绿植的地方，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共通的嘛。然后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赶紧看起来，就是它里面的装修真的是太好看了。
今天晚上就安排上。
对，安排上。
也蛮想问你，就是你创业这一年多，因为毕竟你创业之前你有问过我嘛，就是还没有正式开始做之前，其实你有很多的
对，
其实你，我觉得当时其实你也没有说很焦虑，只是说你会humble， 就是说去请教很多别人的意见啊或建议什么的，但是你其实并能感受到你自己其实并没有很多可能创业者那种成就动机很强，或者说很怕失败啊，就是这种东西就还是蛮轻松的。那你一年多以后，因为我也会知道说创业其实不管大或小，其实还是有很多很琐碎的事情，会有很多跟你自己预期不一样的事情。那你这一年多在创业这个角色上，你自己有跟你疗愈的这个事业一起就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化学反应吗？
对，因为以前嘛，总是即使你在创业团队的时候，你可能也是一个成员嘛，那你作为主理人的话，或者是联创的话，肯定这个角色和要承担的一些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创业，我觉得初心很重要，就是刚刚也有聊到说，那而且包括我觉得可能是 大众传媒的一些导向吧，可能一提起创业，大家就是我几年内要 IPO， 对吧？我就是要独角兽。那其实大部分的，首先创业的就是成功率就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是做一件你热爱的事情，或你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只是纯粹为了可能投资回报、金钱上的话，那应该真的是，除非你运气特别特别的好，对吧？撞上了一个好的时机，就真的是不可能是这，你的创业初心如果是这个的话，应该都是走不久的。而且我觉得你也不会是真正的快乐，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我觉得怎么讲呢？可能其实就是做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包括对创业的理念嘛，就是。或者是对更年轻的一些人，真的不是说你真的自己开一个公司或者怎么样才叫创业，而且创业这种精神你是可以投射，即使你现在有一份全职的工作，那你可能你想说哦，我副业我想尝试做一下博主或者什么，你都可以去投入这种创业精神，就是其实就是 ownership。为什么也说因为你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不一样，是因为你现在 own 这个 business， 那你就你要做出决定，很多可能以前是你各种分析，对吧？然后给出你的老板两三种选择，但是你现在作为创业者的话，你就要做出最后的这个选择，那很多时候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嘛。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创业的时候就是这个适应性也要非常的强，因为创业的雏形是你是要小步快跑嘛，这个事情也是我觉得对有完美主义者来说是需要去接受，说完成是比完美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要想着我要做到完美，那你很多事情可能连开始都没有，很多时候你真的是做一个最小的可行性的模型就先让它跑起来，然后包括再落到我们说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包括最开始你创业可能都是比较宏伟的想的一些高光时刻啊，或者是一些大的 milestone 的达成，但是在真的创业过程中你还是回归到你的课程打磨，你每一次的这个运营都是非常其实细致和琐碎的事情，但是就是靠一次一次的合作或者课程的开展，你才能把这个业务去推进。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今年本来疫情之前吧，因为去年是我们想把这个 community 建起来嘛，所以就是主要是 focus 在线下的一些活动和课程，那今年的重心其实是想要放在产品上，这样就可以更多对 consumer， 比如说包括我有很多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朋友，那他因为地域受限他没有办法来上线下的课程，那他也想去感受一些相关的产品，所以我们是想要做研发这个产品的，然后包括在这个过程中跟团队也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现在可能还是在一个在选品的阶段吧，对，然后希望今年会有一些成果可以跟大家见面
啊。所以现在其实是在做一些商品的开发是吗？和这个相关的，
对
啊，不是纯内容了。
对，
明白。所以其实你这一两年你觉得当然肯定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啊，新的挑战，整体来说感觉听上去还是说在一个比较舒服的节奏里面再继续的探索，其实没有遇到说像有些创业者一样比较大的一些难关需要攻克是吧？还是说这个更多是基于你人生性格？
没有，我觉得其实是基于选择，首先我觉得很幸运是找了一个我的合伙人也非常的给力，然后我们互相之间就非常的信任，所以首先就是说一个人创业
也跟一个人隔离一样都很难。对，你有一个同伴会好很多。然后第二个的话也是选择，因为当时也有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投资人的资源的，开始也在想说这个东西需不需要跟他们聊一聊。其实我觉得挺，就目前来看是挺确信我们提前没有去就去 reach out 这些资源，因为这些资源都是很宝贵的嘛。那开始其实我觉得现在新一代的创业伙伴们也应该先，第一个就是说要能跑，能自己跑通的业务其实才是一个可行的业务模式。就是投资人的钱他只能是帮你加速，但你这个东西必须得自己跑通。所以如果你过早的拿了钱，包括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很容易几百万小一千万就会被烧没了，而这些信任和关系就是你只能用一次。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在没有拿投资人钱的前提下，你比较能少外部的一些压力和焦虑吧，你可以更清楚的先就是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方向。然后我觉得等这个模型跑出来之后到时候再去找一些加速的一些支持是不晚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比较前期就是团队一致就认可的一个选择和方向吧。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拿了投资人的钱，有一些对赌或者一些 milestone 有非常急迫的这些时间节点的话，我觉得你也很难以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去做事情。
对，比如说面到疫情这种不可抗力的时候，其实就会
是
有很大的落差感，那可能在这种压力下也会动作变形，或者是说心态也比较容易失衡吧。
对，
其实你们自己做的就是一个偏这个小众的或者说更有机的这种生意的模式，那它代表的哲学其实也是一种更加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的一种东西。所以其实你们在做这个事情上你们的这种风格或者态度也是匹配了这个事情本质的。其实如果真的是说像你说的用一种非常商业的手段，非常数据化的外显性的去评估它的话，它就反而不太能驱动你们去做这个事情本身了。
对，但是当然也还是要有一个大环境下，就像说这也是为什么去年我们确实就是也花了蛮多时间在 agency 上面嘛，因为等于我们是用 agency 就是赚钱对吧，养家。所以如果单纯只有 wealthy 你没有，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去做一个妥协嘛。那刚刚比如说到我们那不拿投资人的钱对吧，那在短期之内你还是要想办法去支持你想做的事业的话，那你就要去寻求其他的方法。对，那我们可能去年的方式就是说去拓展我们 agency 的业务这样子。
那你觉得现在像中小企业他们更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觉得就除了你们个人的努力或者是说商业模式的一些优化以外，你觉得从政府的层面或者社会的层面你们更需要更紧急的这个需求是什么？
其实社会或者政府层面的话，其实只能说他可能在对一些税收啊，然后五险一金的缴纳啊，包括前一阵子有新闻说什么如果你是跟国产国资有这种地产项目签的租赁合同，你可以免6个月租金啊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些部分的政策其实能受惠的只是很小一部分的人。所以只能说可能大层面的可能是在一些税收上的做调整是可以就稍微，但我觉得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其实也是杯水车薪。对，就只能是他赶紧把这个市场重新打开，然后再让这个市场自己的运作机制去做调节。
就是还是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状态，然后才能恢复消费信心吧，是吧？
对对对，
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是大家更需要的一个东西。
嗯，然后现在可能大家所有我们社群里的人，大家因为本来我们是在是计划四月初是有第一次 Wealthy 的 retreat， 就是去莫干山旅修嘛，然后非常期待的。对然后突然这个一隔离，那这个只能就是延后嘛，所以也很期待能在解封后不久的日子里跟大家一起携手去大自然里面好好的放松一下。
我觉得这疫情其实也催化了蛮多就是商业模式的，因为这些东西就像我们说的，在原来大家可能有更多更眼前的追求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大众主流的一个选择。大家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比如说像身心疗愈的内容，包括像露营，包括像户外可能更加专业的这种就探险啊旅行啊这些东西，可能会逐渐的更加走入大众的视野，或者成为一个生活必需品吧。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们是做专业的这种户外徒步嘛，然后以前做世界十大徒步路线，然后现在因为疫情就改做国内十大，然后所以他们六月份八月份应该都有一些雪山攀登的路线，到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一起去。
对对对，其实我有个观察，就是聊到这儿，就是我发现其实因为疫情大家出不去国外嘛，其实原来可能有这部分需求的一些用户，他可能都会选择去国外，因为他的基础设施啊，包括开发的精细化程度都更好。
对，
那现在他出不去，可能就回归到国内，然后去寻找一些选项嘛。然后那其实原来一些可能其他行业的从业者，那也会转入到国内这些内容或者路线的开发上，所以能够看到在供给端。就像你们在做 Wealthy 是一样的，就是在做一些相对来说有内容有调性然后很好的产品，对，不管是旅行的还是说这种身心健康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对于未来可能一二十年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人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在过可能三四十年前就是西方社会走过的那个阶段吧。所以整体来说未来还是很光明的，是现实呢就是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觉得有能看到像你们这样的很有活力，然后又有很多想法，然后又很坚定的这种创业者在做这些相对小众的这种创新，就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回头我们也会把你们的账号贴在我们的这个文字的这个信息部分，
感谢，
所以也希望大家更多去关注像 Wealthy 一样的这种身心疗愈的线下机构或者是线上内容的平台。然后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啦。
谢谢 Tiffany，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谢谢 Litchi。